中华五千年，由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郑启明、叶世雄编导。
三顾草庐，汉献帝初年，正当曹操以许昌为中心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逐步统一北方的同时，江东的孙策、孙权兄弟亦都逐渐巩固在江东六郡的势力。当时长江中游的荆州，即是现在湖北、湖南两省加上河南省西南部，以及长江上游的益州，即是现在的四川省，分别是由荆州牧刘表和益州牧刘焉、刘璋父子控制。这两州土地辽阔，而且人口众多，加上未受中原战火影响，政局较为稳定，成为中原百姓和士大夫逃难的目的地。刘表、刘焉都利用这样的形势据地自保，坐观中原成败。建安初年，有一个中原的失意将领刘备投靠荆州牧刘表，刘表将刘备安置在新野县，即是现在河南省西南方和湖北省交界的新野县。当时新野县属于南阳郡，是荆州的北方前线据点之一，连接着受曹操控制的永川郡。刘表这样做当然是因为不想刘备在荆州首府江陵活动，而且可以利用刘备防御曹操将领夏侯惇和于禁入侵南阳郡，又可以借曹操牵制刘备。刘备是河北涿郡人，直到今日河北省中部在北京市以南60公里左右的涿县，还有一道叫大树流桑的地方。故老相传，这里有一棵大桑树，刘备童年的时候就经常在这里玩的了。刘备是汉朝的远房宗室，出自西汉景帝的仔中山靖王刘胜。刘胜的封邑是中山国，即是现在河北省定远一带。刘胜的坟墓近年被发现，遗体还穿着一件用金丝和玉片编织成的玉匣，近代人就叫它做金缕玉衣。这件金缕玉衣名闻世界，而且曾经运到很多地方展览。刘胜的子孙很多散布在河北各地，但是由于年代久远，到了东汉末年，大部分都只是平民，完全没有皇族的地位，所以刘备屋企很贫穷，自幼只是同母亲卖鞋和织席为生。少年时代他喜欢结交豪侠，爱好狗马音乐之类的活动，可算是市井之徒。黄巾之乱爆发那阵，刘备带领着一群市井豪侠从军，当时和他情同兄弟的河东界县人关羽和涿郡人张飞亦都追随左右。关羽是因为在家乡犯了死罪逃走到涿郡而结识刘备的。而小说之中呢，就有所谓刘关张桃园结义的情节了。黄巾之乱平定之后，刘备立了功，做过几任地方官，没几耐天下大乱，刘备曾经率领部属击退过袭击青州的黄巾余党，又替徐州刺史陶谦解围，到陶谦病重临死之前，就将徐州托付刘备，成为刘备第一个地盘。跟住袁术、吕布夹攻徐州，刘备不敌，终于放弃徐州投靠曹操。曹操利用刘备的声势打败占据徐州的吕布，亦都即是小说之中所谓的三英战吕布啦。但是后来曹操就将刘备投闲自散，于是刘备联络一些失意的大臣、将领，例如董承等等，趁曹操和袁绍在官道争持的时候，在许昌发动政变，点知事败， 刘备逼住投靠袁绍，而亲信关羽就落入曹操手中。袁绍失败之后，刘备在中原已经无地容身，于是带领几千部属以及脱离曹操回归的关羽等等，到南方投靠同宗的荆州牧刘表。关羽的回归，小说之中更加有过五关斩六将的描述。有一日，刘备感怀身世，在这里自怨自艾。
被戎马半生，碌碌奔波，想不到来了荆州几年，肥了这么多。时间过得真是快，我老，我真是老，我还自负是当世英雄，到如今一点基业都没有。
刘大哥，
云长，有咩事咁急啊？
嗰、那个余生随书喺外面话要见刘大哥。
随书要见我？
嗯，
好，你同我招呼佢坐，我即刻出去。
知道。
先生，有失远迎，恕罪恕罪。
刘将军何必客气呢？在下嚟拜访是想告诉刘将军知，我要返老家永川一行。
徐先生要返永川？
没错，在下为了逃难来了荆州几年，这几年又得到刘将军招待，实在不舍得离开的。无奈家母年事已高，近年中原已经平定了，所以想返家奉母。
哦，唉，曹孟德平定了中原，他求财若渴，属下的谋士好像孙玉、孙游、陈群之流，都是永川名士。徐先生北返中原，一定可以位置功卿，留在荆州冇用啊。
刘将军何出此言呢？在下一向淡泊名利，今次还乡都是为了侍奉娘亲，就算曹操聘用，在下都会推辞。
哦，难得难得，只可惜先生离开之后，在下少了一个谈金股论成败的谋士了。
刘将军，我徐庶知道将军志向非凡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澄清天下，但是如今屈屈不得志，还要受人节制。我徐庶才识浅陋，不可以替刘将军你筹策事业，今日临行希望举荐一位朋友给将军。
哦，你要举荐朋友给我？
是，这个人姓诸葛，明亮，别字孔明，是琅琊郡杨都县人士，师弟教为诸葛丰的后人，几年前跟随叔父前任豫章太守诸葛瑾出来荆州依靠刘表，如今26岁，在新野县附近的隆中山隐居，耕田为生，但是平日以管仲乐艺自诩，他学识非凡，断事确当，别人称之为卧龙先生的。
哇，有这样的人？
将军 是不是希望与他相见呢？
那就请徐先生带他来呢。
不过
什么呢？
这位卧龙先生只可以请将军你屈驾去见他、
哦、
否则他不会来的。
这样
啊，如果刘将军以后只是希望替刘表防守边塞，将军今日手下的人已经足够了。如果刘将军以后希望大有作为的话，非请得卧龙先生不可啊。
咁好啦，我亲自去拜访佢。
真是难行的，刘大哥到未的、
哦、就快到的了。
刘大哥，这个什么卧龙先生诸葛亮有什么本事啊？竟然要大哥你亲自去拜访。
那就是咯，而且我们来了这里龙中山都两次了，都说他出了山不在这里、
啊、今次是第三次了、嗯、都不知道会不会又未回
的。下次我们不来了。刘、啊、大哥派人叫他见你咪得咯，使乜咁麻烦？
系
我
哋
食，亦得。云长，少讲说话。咩、嗯？前边嗰间茅屋就系啦。
哦，好，等我叫门。喂，有冇人喺里面？开门啦！开门，
亦得。
快啲开门啦！
客气啲。
又系你哋几个啊？
小兄弟。请问卧龙先生在不在？
在到。
哎呀，好啦，
不过我而家五岁、哦、主人吩咐过无论如何不要打扰的。
咩话？五岁？哼，快啲叫醒佢啊！你话刘元德将军嚟咗，快啲去。
未多时，我哋等下。如果卧龙先生醒咗，麻烦你通传一声。
好，你哋坐啦，我翻入去先。失陪啦。
究竟要我哋等几耐噶？
咪系咯，
等多一阵。
哎呀，
有人啊！
刘将军，九侯、啊，万生失礼。
先生系，
在下系浪爷诸葛亮，
哦、
人称卧龙先生。
卧龙先生，久仰久仰。
刘将军系天下英雄，在下久仰刘将军威名，
不敢。这两位是关羽、张飞、
啊、关将军、
嗯、
张将军、
嗯、
请坐。
卧龙先生请。
卧龙先生，如今汉室倾颓，奸臣涉命，主相蒙尘，我刘备有弘扬大义于天下之心，希望复兴汉室。
嗯，
但是知术浅短，如今势孤力弱，而且受制于人，内心郁结。请问先生计将安出？
刘将军，在下日前写了一篇论天下大势的文章，大概都可以解决刘将军的疑难，请将军容我一个。
恭听。
自董卓以来，豪杰并起，不计其数。曹操与袁绍相比，可谓名微而众寡，但是竟然可以击破袁绍，以弱胜强。其实不但是天时之助，亦因为人谋决算而成功。 所以懂得利用时势，筹策妥善，弱可以转强。
冇错，
如今曹操有百万大军，挟天子以令诸侯，刘将军实在不可以与他争锋。
嗯，
孙权具有江东已经三代，地方险阻，百姓贵心，又能选贤任能，将军只可以与他结盟呼应，不可以同他争夺。
咁我喺边度创立基业？
攞地图嚟。
系。主人，地图。
嗯。将军，嗱，荆州北有汉水、沔水，利尽南海，东连吴郡、会稽，西通巴蜀，此乃用武之故。
但系刘表佢，
刘表佢老啦，佢手下嘅人分成两派，一派支持长子刘琦，一派支持少子刘松。假如刘表有不测，江陵一定来控。而且曹操平定河北，最近又征服乌桓，下一步必定进犯荆州。到时荆州纷乱，就是天赐荆州给刘将军的时候。将军是否有意？
咁就真系好啦。
仲有，嗱，益州群山环绕，易守难攻。益州境内沃野千里，可谓天府之国。高祖曾经以益州为基本，成就帝业。如今益州牧刘璋年幼，益州人与移居境内的东州人不和，东州人侵暴百姓，刘璋不能制止，政令废弛，人心怨愤。加上汉中张鲁威胁益州北方，如今益州局势，所谓民因国富而不知全术，智能之士是得明君。
哦，
刘将军，假如你跨有荆益二州，坚守险阻要塞，西和容人，南抚二月，外与孙权结好，内修政治，二州基业必定可以巩固。
咁我岂不是只可以割据荆益二州呢？
唔系，一旦中原有变，将军命一位上将由荆州北攻宛城、洛阳，而将军就亲自领兵由益州北出秦川，进而取得长安。百姓岂敢不恭迎将军？将军霸业可成，汉室可兴。
好啊，真是好啊，领教领教。
哎呀，我都不明白他讲乜嘢啊。
卧龙先生是向我讲述复兴汉室的策略啊。
策略？策略又不可以上阵交锋嘅，佢讲乜嘢策略啊？
你哋唔明噶啦，我得到孔明先生相助，正是如鱼得水。你哋唔好多讲啦。
刘备三顾草庐，终于得到诸葛亮出山协助。诸葛亮向刘备建议创立基业的方针和步骤，就是有名的隆中对策。他指出刘备应该趁荆州、益州政治不稳定，夺取两州的控制权，然后凭藉荆益二州的良好经济条件和优越的地理形势，作为时机成熟那阵北伐中原的基础。 诸葛亮又申明，当时曹操在中原，孙权在江东的实力已经巩固，所以不能轻举妄动，而且刘备必须同孙权修好，增强自己声势，孤立曹操。这个策划就等于肯定了中国马上要三分鼎立的局面，需要等候有变，然后才会有新发展，到时荆州就成为威胁中原许昌洛阳的箭头，益州就可以直指关中长安。当然策略终归是策略，要付诸实行还有不少不测的变化的，例如后来关羽守荆州和孙权失和，被吴军杀死，荆州落入吴国手中。刘备又因为关羽被杀起兵伐吴，结果大败于夷陵，于是刘备只能够困守益州，失去了诸葛亮隆中对策之中荆益两州两路威胁中原的形势。诸葛亮的计策亦都因此不能成功，但是刘备的立国基础大致上仍然是依循隆中对策进行的。后来唐代诗人杜甫有句诗话，三分割据于筹策，就是指这个隆中对策了。但是事实上，当诸葛亮向刘备提出隆中对策的时候，刘备手上只得几千部属，连一道地盘都未有，只是替荆州牧刘表防守新野县，防备曹操入侵。换句话说，刘备就等于是替刘表看守住北门。到了建安十二年秋天，局势起了变化，曹操亲自率领大军号称百万南征荆州，刘备首当其冲，由新野县向南推至樊城防守。荆州牧刘表也在这个时候病死了，其他大臣拥立幼子刘琮，而刘表的长子刘琦就被任命为江夏太守。有一天，诸葛亮得到重要军情，向刘备报告。
刘将军，情况不利。
哦，点啊，孔明先生？
在下接到江陵方面消息，话少主刘松已经听从拐月，附信他们建议，上书向曹操乞降。
啊，真的？
千真万确。
刘松这个小子自己投降，不预先通知我，等我做好准备。
刘大哥与曹操有仇，如今他的大军已经到了宛城，离开这处樊城不过两百里，一两日就兵临城下，我们只得几千人，还怎可以守啊？
哎呀，刘大哥，不如我们杀入江陵，先夺取荆州，然后再做打算啊。
不得，江陵防守坚固，我们力量未够，
那怎么
算
啊？
怎
么算啊？
樊城不可以再守的了。刘将军仲系先行下令将士从速渡过汉水，到达襄阳，然后由陆路赶到江陵。关将军率领水师沿汉水到江陵会合，然后与江夏郡刘琦公子联兵，再作打算。
哦，咁啲百姓
呢？樊城新野嘅百姓愿意跟随将军嘅，都一齐撤退啦。
咁曹操大军从后追到，我又点应付啊？
将军，张翼德和赵子龙可以挡住曹兵先锋，孙权攻破江夏太守王祖不久，曹操南侵对他亦不利，在下打算亲自到江东游说宣示君臣，请江东与荆州联兵抗拒曹操。
好，那就全赖孔明先生。
千年之三顾草庐，是由钟伟明、伍嘉廉、李在堂、莫家驹、李学斌、 姚修玲、温泉、简伟安等联合播演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